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荣耀牧师。百年抗战结束了之后，跟着来就是国共内战。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是有430万，并且接收了日本军队100万人的装备，又有美国的支援。而解放军只有120万，实力是相当悬殊的，所以蒋介石曾经扬言不用3个月就可以消灭中共的军队。但个讽刺就在这里。3年之后，国民党的兵败如山倒，要败走台湾。为什么呢？当然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有不少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共产党的特务渗透到国民党每一个阶层。不少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呢，是完全暴露在中共的手里面，敌对双方似乎是一明一暗，胜负自然就非常清楚了。在中共诸多的特务当中，有所谓后三杰，即是洪向辉、申建和陈忠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洪向辉。毛泽东曾经这样讲过，说洪向辉一个人能够顶住几个师。其实啊，点指几个师啊？首先我哋睇睇1943年嘅一个危机。1943年太平洋战争，日本开始有衰退嘅迹象。先是系中途岛之战，喺中途岛之战咧，这个嘅日本几隻主力航空母舰都被击沉，太平洋嘅海军实力就被美国重夺。而在中国内战似乎也都是有逆转的趋势，而在这个时候，史太林也都宣布国际共产党解散。在1943年开始，蒋介石就以为日本的败亡是必定的事了，就想趁着共产党这个国际共产党解放的良机，就闪电进攻延安，一举攻占陕西甘肃宁夏的边区，消灭中共武装的根据地。他密电就将他的计划是交了给他的外将胡宗南了。胡宗南当时是守住这个西北，有40万大军，行动呢就一定要保密。这个电报呢是发于1943年7月2号，进攻的日期呢就是1943年7月9号。胡宗南立即呢召开高级将领，其实不是很多人而已啊，去开会，一切准备受水，就预备出击。那时候延安的军队呢，红军呢只不过有4万，40万对4万是非常的悬殊。点不知去到7月4号的时候，胡宗南就突然收到红军的这个统帅朱德的来电，他说国府中央将成国际共产党解散这个机会实行剿共，破坏了国共合作抗日这个的理想，以致国家陷入危机。胡宗南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大吃一惊，他想下这份是秘密的计划来的，我很多的官兵我都未说，为什么红军会知道呢？是一定有人泄露了这个秘密，一定有奸细是通风报信。当时任这个的胡宗南的军师的洪向辉知道他处境危险。那时候胡宗南没有怀疑过他，因为洪向辉是他的秘书，是胡宗南所器重的。胡宗南的演词演讲完全是洪向辉为他写的，一切的文件情报都必经他的手，得到胡宗南100%的信任和欣赏。但是讽刺的地方就是泄露这个秘密的就是他的外将，也都是他的忠心和他所信任的洪向辉。中共知道如果打起上来呢就一定不够打的了，只能够是出奇制胜。于是他就将这个计划公诸于世，是交晒俾英国、美国、苏联同埋各国，又讲俾全国听，对蒋介石构成一个极大嘅压力嘅。胡宗南当时开会， 有些人就贊成立即停止，不要這個計劃，有些人就贊成是繼續這個計劃。當時洪向輝就有一個這樣的提議，我們可以分兩方面進行。第一，秘密審查所有預先知道這個計劃的人，因為看個情形一定是有人報密，他甚至說你可以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要審查的。第二是取消這個計劃，因為現在公諸於世的時候是不得人心，對抗日這個的這麼重要的一個的使命呢似乎是分心了。結果胡宗南呢就同意這個計劃，他就告訴蔣介石聽，蔣介石面臨諸多的壓力呢，只有能夠是取消這個計劃，如此一來呢就救了中共的一命了。咁至於追查呢件事咧，日後咧，佢哋就以為呢個係一個叫張迪飛所為，因為咧佢聽見話咧，國際共產黨咧係要解散，所以咧佢就聯同一班人寫信俾毛澤東，叫毛澤東解散中共嘅。咁胡宗南以為咧呢、這個就係因為咁樣嘅緣故，所以咧紅軍就知道咧佢哋要盡剿呢一個嘅紅軍啦，國民政府要盡剿呢個紅軍啦。所以我们看到洪向辉呢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洪向辉究竟是谁来呢？他生于1919年，父亲是国民党湖北高级法院的庭长。1936年他考入了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周恩来要找一个情报人员，他要出身名门，年纪要轻，仪表不俗，公开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要爱国有知识，记忆力特强。又看過呢個馬列主義嘅書籍，同埋孫中山嘅著作，肯動腦筋，比較細心，能隨機應變。佢要揾一個咁嘅人潛入喺中國嘅國民黨嘅內部，而洪向輝合乎曬呢所有嘅條件。1937年11月，佢就趕赴去長沙報名入呢個胡宗南嘅部隊。洪向輝非常聰明，佢預先研究胡宗南的为人，他的性格的喜好，他一定要在胡宗南面前表现自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人。当胡宗南点名的时候，他个个人都起身说都，但是洪向辉不是，他坐在那里大声说我就是。当胡宗南问他，你来这里目的是什么？来搞革命。什么叫革命啊？抗日就是革命，不抗日呢就是不革命，反对抗日就是反革命。洪向辉这样讲法，胡宗南说反革命是怎样啊？杀。哇，胡宗南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就这样他被送到陆军军校学校受训，在黄埔第15期毕业。胡宗南是黄埔第1期毕业，学习期满，他就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所有蔣介石给胡宗南一切的密令所有的情报都必先经这个洪向辉的手，跟着呢这些情报就呈现在毛泽东的台里面了。在1946年6月10日的上午，洪向辉在一名的地下党的领导之下，就去到梅县新村中共驻南京的办事处。一入到去客厅，吓咗一跳，发现坐喺沙发嘅唔系边个，就系周恩来。原来周恩来喺6月9日啊，佢乘坐美国大使马歇尔嘅专机，从延安就去到南京。途中因为佢太攰啊，瞓着咗。当佢落机嘅时候，唔留心竟然遗留咗佢本记事簿喺个机上。呢本记事簿咧，唔单止系写上咗洪向辉嘅联络地址，仲写上个洪字喺里边。他知道他闯了大祸，洪向辉的身份一定是被美国知悉，美国人一定会告诉蒋介石听，所以他的生命有危险了。周恩来立即呢就要见洪向辉，洪向辉也都不能够做什么，只能够看看情况怎样，留在上海。奇怪，马歇尔呢第日呢就送回本记事簿来，咁佢哋以為馬歇爾一定係影曬相，知道曬所有嘅資料，但一直都冇任何嘅行動。 似乎蔣介石和胡宗南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我们今天会问，为什么马歇尔没有将洪向辉的身份揭露出来呢？我们现在都是不得而知，只要想想有几个可能性。第一，马歇尔没有打开这个记事簿来看，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觉得这些是私人物品，有私人有私隐，不是很适宜的是偷看人的东西，所以马歇尔就是将这一本的记事簿原封不动的就找人呢交给周恩来。第二，他看了，他知道这个洪向辉的身份，但他不想告诉蒋介石听，因为他知道蒋介石的为人，如果一知道的时候，洪向辉的性命就不保，而马歇尔一向都不是很喜欢蒋介石。第三，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无论如何，无论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就告诉你们，这件事胡宗南和蒋介石都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究竟马歇尔知不知呢？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都是美国人救了他一命。洪向辉1947年1月和他的未婚妻就在南京举行这个婚礼，主持这个婚礼的见证人就是蒋经国。在预备1947年7月就胡宗南呢就推荐了去美国留学，他就准备在1947年7月呢就离开中国去美国的。但在这个时间，胡宗南呢就突然要求洪向辉暂时留在中国先，不要去美国住，跟他做多3个月才走。为什么呢？胡宗南就给了一些文件叫洪向辉闩埋门，不要给人知道，来看看这些秘密的文件。然后看完之后呢，就将这些文件画一幅草图给他。洪向辉一看这些文件吓了一跳，原来是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直捣延安。洪向辉就将这些文件的内容呢记在心里面，将这些情报呢就送到西安的《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里面。王石坚其实又是另外一个特务的，然后呢就交给红军的总部。因着这个情报，红军就可以预先撤退。当胡宗南带领他的军队进入延安的时候，发现只不过是一个空城，那些红军早已经撤退了，而且他自己更加陷入在一个泥沼当中，令到自己的军队自己的部队损失惨重。如此洪向辉又立了一功了。洪向辉在1947年5月20号就离开了胡宗南，乘船去到美国攻读这个经济学硕士。去了美国没多久，他的身份就被揭露。奇怪就是国民党除了终止他的公费之外，其余没有任何的动作，大多数人以为是胡宗南保他之过。解放之后，洪向辉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有20多年的外交生活，他也都可以说是周恩来的助手。洪向辉晚年非常寂寞，似乎呢过得并不开心，但比起其他的开国功臣，他总算是幸运的一个了。今天我们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是这样，拜拜。